大家平安。刚刚看到餐馆团契的现实，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动。我也非常羡慕他们能够不带着这个歌词啊上台唱。我常常在想说，如果能够不带着讲稿上讲台该有多好。但是神到现在还没有让我有这个办法，所以我今天还是得带着讲稿。今天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要读的经文啊，是继续的前面希伯来书的2章5到9节。那题目是最大的爱。那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也许呢有人会有点疑问啊，就是这段经文你们注意好像没有一个爱字啊。那么他的确是有在反思啊，就是说人在神的创造中间呢是这么样的渺小，如此的渺小啊，但是却能够呢得到神的眷顾啊。那么可以说是间接的有启示神对人的爱。那么怎么能说是在启示最大的爱呢？那么上个主日啊是911的10周年，所以在过去几周里面，我想呢我们多多少少啊会听到或者看到一些关于这个911的事情。那这个悲剧的事件呢的确让很多人改变了观念啊，比如说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什么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或者说人手所造的呢没有什么是不朽坏的。那么也有一些事情呢让提醒了我们啊，很多美好的一些见证呢也提醒我们，就是人不能够只顾自己只看眼前，我们也要有爱啊，必须愿意呢牺牲去帮助人呢才有希望。那么亲自啊去见过世贸大厦的人呢，大概很难相信这两座像城市一样的双塔居然呢会整个倒塌下来，是吧？这就像早年前的那个 Titanic 那艘游轮，它会沉没，在当时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当一开始那个事件一开始，这个北塔被飞机那个巨型的客机撞上的时候呢，大陆的这个安全广播系统呢，还一再的呼吁大家呢，没有事，留在原地不要动。因此使得很多人呢没有能够呢及时的逃生啊。然而在世贸大厦里面占有大概20层楼的摩根斯坦利公司啊，他在大厦中间的3700名员工啊几乎都能够及时的撤出来到了安全的地方，一共只有13个人丧生了，其中包括了一位先生叫做 Rick Rascola 和他的几名下属。那这个 Rascola 他是负责摩根斯坦利公司在世贸大厦办公室的安全，他在1992年的时候就曾经已经警告过世贸的地下停车场那些支柱很可能会成为破坏攻击的目标，但是他的警告没有被重视。到了93年，真的有卡车炸弹去炸这些支柱，还好撑下来没有事啊。那么他是那一次紧急疏散事件中间的最后一个离开世贸大厦的人啊。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就认为世贸大厦还是有可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而且很有可能是被飞机撞击，所以他留下记录，他强烈的建议公司就是摩根斯坦利呢离开世贸，把那个地方的办公室迁到比较安全的 New Jersey。 但是你知道世贸这个两座大楼在世界的经贸的舞台上面究竟是有某种意义的，所以呢摩根斯坦利公司呢还是决定留下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公司的租约签到了2006年，所以你想看如果提早搬出去该要赔多少钱。那么因此呢他就为了这个公司设计了一套紧急疏散的一个策略，而且坚持全体的员工每3个月要演习一次。那么当这个北塔一被撞了以后呢，他完全不顾这个大厦的这个广播系统啊，要大家安静留在原地，他立刻就带着属下拿着那个就手拿着那个扩音喇叭到每一层的办公室去引导疏散啊，引导员工疏散。那在整个过程中间呢，他安慰那些 受到过度惊吓的，而且还有些时候呢唱歌安抚大家的情绪啊。一直等到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到了外面以后，他还说我要再进去看看有没有人留在里面，他就转身回到了这个 building 里面。没有多久这个楼垮了，再也没有人看见他了。那么如今呢，在他的纪念碑上写的他因为他的牺牲使得有3000人得救啊，3000人得救啊。那么的这个事迹最后这一行写的是什么呢？就是 Great love has no man， 是人的爱心没有更大的。这是约翰福音15章13节耶稣说的那句话的一部分。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那 Rescola 先生他救了许多人，最后自己牺牲了，那么他因此被人尊敬纪念感恩。在911之前呢，他虽然呢他只能算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在越南战争的中间呢因为英勇的表现也救过很多人，所以得过了高荣誉的勋章，可是知道的人很少。那更让人尊敬他的是什么？他看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虽然他有一些不平凡的品质，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危险啊。那么他又在危险的时候呢，他又是一个稳定人心的力量，而且他常常愿意为了成全别人而做一些自我牺牲。其实911那一天他本来应该是休假的，但是为了要让另外一个同事能够休假，他取消了自己的休假去工作上班，而结果牺牲了。但是许多的人却因此保全了性命，许多的家庭因此能够完整。如果他那天没有去上班，没有他的坚持的话，说不定摩根斯丹利公司的那些员工也就听了大厦的广播留在那里，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几乎就会是加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牺牲是为了救人摆上自己，需要很大的爱心，那结果是使得一个原本普通的人被纪念尊敬。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这几节经文。第五节讲说，我们所说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未来的世界，就是再次的提醒读者啊，现今的世界不是神儿女的永恒居所，所以呢，不是我们真正盼望所在。那么第一章的11节13节，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有分享过的话，就是现今的世界呢是借着耶稣所造的，但是呢已经被罪所破坏了。那么所以将来啊要被耶稣更新，而且对于当时的那个读者来讲的话呢，这个观念呢并不陌生，因为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次都有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弥赛亚要来先审判，然后呢更新这个世界。那这里啊，世界这个字啊跟我们前面几次分享里面所提的有两个世界字都不一样，它的原文都不一样。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在前面有讲的世界里面可能是世代啊，就是 eons， 是一种时间的观念。另外一个就是有秩序的宇宙啊，是 cosmos， 那个是一个空间的观念，但这都不是。这里讲的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在讲的很清楚的，就是居住的地，居住的地啊，居住地。所以呢这里面是很清楚的，是说神儿女未来所在居住的地方不是在天使的管辖之下，而是由什么耶稣基督掌管。那么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天使各有所管辖的地，那这个观念呢是来自于很古老版本的圣经里面的生命记32章8节啊，是应该是这么翻译的，就是神立定列国的疆界是按照天使的数目。但是呢那是很老的版本，今天我们的版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的旧约翻译的根据的版本是我能够找到最完整的，叫做摩索拉版本啊。那么我现在所讲的就是更久以前的版本。所以呢作者强调啊，原来的世界呢神交给人管理，但是受到罪的破坏， 将来由耶稣基督所更新过的世界呢，那么是由耶稣基督掌权，然后让神的儿女一同治理。接着作者引用了大卫的诗，就是我们刚刚有读到继续读到的，也我们刚刚在唱诗的时候也唱过，就是六章六节八到六节到八节的前半。那么它是引自于诗篇的八篇的四到六节。那么我们刚刚有读过，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大卫显然是在神的创造面前呢，发现自己真的是非常渺小，他谦卑的反思自己凭什么能有神的眷顾。那大卫当然不知道了，他所能看到的那些满天星斗啊，其实呢只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浩瀚宇宙中的什么沧海一粟而已啊。那么他说的人是单数，应该翻译成一个人算什么，那当然也就包括大卫他自己了。其实大卫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呢，你看他在还没有能够到当兵的年龄啊，就能够为了要保护他所牧养的羊，能够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然后呢在战场上呢竟然杀了那个人人害怕的巨人哥利亚。后来他又没有，他并没有这个受过军事训练，带兵打仗呢能够无战不胜啊。后来当然经验越来越丰富，但是呢圣经里面有讲过，他一开始带兵打仗的时候呢无战不胜啊，没学过什么军事训练，年纪都又那么轻，可是他却能够非常的谦卑，他相信这一切其实都是神对他的眷顾。人如果不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就看不到神对自己的眷顾。很多人自以为啊一切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挣来的，却没有想到自己能使出的那点本事啊必须先要有思想行动啊感觉的能力，如果你这些能力都没有的话，你能做什么？而且还有很多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的机会。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在神面前有多渺小，才会发现神爱远超过我们的理解，也才能享受神眷顾的恩典啊。那么我在大学第一年就有人向我传福音，那么我曾经分享过，一直到最后一学期才受洗。因为在受洗之前有一年多的时间呢，我发现啊耶稣啊真是灵啊，而且呢奉耶稣的名祷告啊神也还真回应。但是啊在这之前呢，我是一种不同的心态，因为我一直对基督徒在高谈耶稣啊相当的反感。因为他们是说耶稣是人和神之间唯一的道路，这我不服气。因为我认为神至高的神啊，他全能无所不在，他怎么会听不到我祷告呢？所以呢我怎么样，我就故意的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对神说啊，我说我相信你，我也愿意认识你，但是呢我相信呢我用任何的方法你都应该可以看到我，对，听到我。所以我就说我就照样祷告，就是尾巴就是故意不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生活很不对劲啊，很多事情都不对劲。但是呢那时候想说大概就是啊巧合也好，心理作用，也没太去管它。反正在那段期间中间，偶尔有些时候就会有个声音跟我讲说还是相信耶稣吧，还是相信，那我也不理。那有一天呢我就觉得需要应该运动运动，我就在宿舍里面跟同学讲说，那时候是晚上，我就说我们明天早上去运动吧啊，你们谁愿意跟我一起去跑步去？没有人回答我，大家都不理我。我说你们真懒啊，我自己去啊。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就起来了，不是去跑步，而是我的肚子痛起来了，痛得很厉害。我想是怎么回事，那痛到最后受不了了。那原来想等医务室开门，医务室也当那么早没办法开门，那时候也才不到六点。但是我知道当时的校医呢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侨生的一个医生， 一个基督徒宣教士，一个宣教士，他住在单身男老师的宿舍里面，那我就去那边找他，我知道他住哪里，偏偏奇怪是那天他就不在。哇，那这个时候我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走回宿舍了，这时候刚好呢有个学长呢，他呢大概出来散步的时候看到我，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肚子痛，痛得难过，他说那我看你还是去医院吧，他说我送你去医院。那我有说过，我在台中那时候很多年前了，在东海大学的话距离台中市还有一段还不近，所以还得叫个车子啊下去。下去以后就到了台中的省立医院，那么经过诊断以后呢，医生啊说盲肠炎啊，急性盲肠炎。那我不服气，因为我知道我偶尔也会有一种就肚子会胀气的痛啊，很难过的啊。我说这个东西一天就好了，我说应该不是。后来呢，他们那个主任来了，就跟我讲说盲肠炎，开刀吧啊，开刀。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开刀我从来没想过，想过。那这时候旁边那些小医生呢也讲说开刀啊开刀啊，后来决定好开刀，于是呢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才发现呢我真的是很渺小。那时候呢发现我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现在呢基本上是要等着被任人割宰，而且我不仅是在神面前小，我在人面前也小。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在台湾那个时候，今天可能也一样，这种事情都要靠关系的，你没有关系的话呢是不会有好医生来帮你开刀的，对吧？啊，那么更重要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那个台中省立医院是当时在台中的一个叫中台医专的一个实习医院，那个医专在台湾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品质的学校啊，那么素质呢大概也差不多就是如此。那么盲肠炎这种呢通常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实习医生的练习的对象啊，所以那几个实习医生呢都很急的希望我赶快开刀呢，他们都想来练习啊，就是成为他们那个割宰练习的对象啊。我心里想说真的是，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家里人也知道，说你能不能到台北来吧，台北我们还有认识的人，你在台中的话你也知道，那我没办法，痛的没办法，只好啊就在那边动。那么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有更惊险的事情。那个时候开盲肠不是全身麻醉，是局部麻醉。所以局部麻醉的意思就是说，要在下半身的脊椎里面打麻药到脊椎骨里去。你打得不好的话呢，当然机会不大，但是有可能会下半身麻痹，是永久性的。所以呢，给我打麻药的呢，也是个实习医生。为什么我知道呢？打完麻药以后，我就听到一个护士跟他讲：“恭喜啊，第一次就成功了。”嚯，是啊，我觉得你应该恭喜我啊，你恭喜他。那哦，那可是呢，实习医生究竟是实习啊，他大概麻药的量也搞不清楚，那个麻药的量根本不够啊。他一开始的时候用夹一下，我还觉得还可以，还不怎么难痛。当他刀子下去的时候，那个痛啊，我没办法形容的。我只是后来就觉得是天旋地转的，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人就像飘在世界的边缘一样那种感觉。那时候很自然的在心里就喊了：“耶稣啊，救我！”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很安静、很安详的声音说：“孩子，我在这里。”突然之间，我就。渐渐就是那个痛在消失，在消失，就没什么感觉了，就这样子，然后手术结束了。这个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才发现呢，神是多么的爱我，我是多么的渺小。当我看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呢，神的爱就显明了，神给我的眷顾我才能够看到。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首先就是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渺小，而且也要知道真的是耶稣是我们唯一到神面前的道路。那我们再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的前半，这里就引用了大卫的下两句诗，他是要给当时读者一个新的启示。大卫用这里表达的惊讶就是神竟然会给人如此特殊的地位啊！ 在一切受造物之上，这显然是渺小的人呢、啊，根本不配的。然而，神对人的爱，常常就是在给人不配得的。无数的人曾经藐视过神，抵挡过神，咒诅过神，甚至于逼迫过神的儿女。但是当他们回转向神呼求的时候呢，神不仅接纳他们，而且还给他们儿女的名分。你看我在开刀向耶稣呼求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一个很幸灾乐祸的一个话，说哎，你不是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吗？嘿，你大概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吧。而是听到的是什么？孩子，我在这里。其实啊，在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呢、啊，渺小的人呢居然能够有这种特殊的地位，不是什么新的启示。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就启示啊，就是这个就已经有启示啊，神在所有的受造物中给人特殊的地位啊，特殊的地位。但是呢，一般的人必须要有像大卫这样子啊，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才能够看到啊神的启示啊，神的恩典，也会因此感到惊讶啊，会感恩。那么作者所要传达的启示呢，却是没有人曾经能够想到的。那是什么？就是神为了救人，竟然怎么样自己成为啊，在他创造中那么渺小的人。那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第八节接着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的他是单数，是在指一个人。你想万物啊，在这里万物其实是应该翻译成一切所有。那么包括了人类哦，包括了人类，除了神成为人的耶稣，还有谁，还有哪一个人有可能能够让一切包括全人类都服他呢？但是作者显然知道这个启示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即使是基督徒。因为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他说出了当时读者心中的问题，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说的，万物都服了耶稣，我们为什么会受逼迫？这是当时基督徒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吗？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吧。我们在教堂里敬拜，高举啊，称颂耶稣的名，感觉都挺好的。但是在教堂外面的人，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实在让我们看不出来是像服了他，仿佛了耶稣。我就听过一个非基督徒在问基督徒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怎么有把握，你们高举耶稣称颂耶稣不过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心理作用，自我陶醉呢？答案就在第九节，我们刚刚有读过，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里的人人又是什么？又是所有的人。这里说到耶稣从至尊的地位降卑成神所创造中那个渺小的人，牺牲又牺牲自己呢，为的是救所有的人免去永恒的刑罚。他不是救两三千人像那个 Rescola 所做的，也不是两三千万人，也不是两三亿人，而是所有的人，还包括了曾经仇视过他、抵挡过他啊，那么逼迫他名的人。这是神为人预备最大的爱、最大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完成的。所以神从使他从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得尊贵荣耀的地位，降卑牺牲升高得荣耀，是神的启示彰显在耶稣的身上， 神也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见证了他的启示，逼迫过耶稣的名的政权一个接着一个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但是耶稣的名今天还在引导罪人悔改成为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蒙神耶稣拯救的罪人，这段经文应该能够让我们看到在耶稣身上那最大的爱。神给我们这个启示，他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我相信呢，就是传递耶稣的爱，有救人的爱心啊，爱可以使人愿意为救人降卑，牺牲自己。为救人降卑啊，不是一种委屈啊，而是自然的去认同要去救的对象。牺牲呢，未必是指啊放弃生命，除非是在很特殊的状况，但是呢，必须要愿意放下一些自己的利益，也许是时间，也许是金钱，或者是一些方便，为了能够把耶稣的爱呢传给那些最不起眼的人。在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授杨一哲夫妇，因为他们爱瓦邦的那些孤儿，放下宝贵放下呢已经实现了那个移民的美国梦哈啊，包括了他们的生意、别墅、游艇啊，这有的还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然后呢，生活在瓦邦的那些孤儿的中间，做他们的父母，同时把耶稣的救恩带给他们。那么我们说，我是有说过，他们10月14号跟16号，就是杨弟兄本身能来啊，这个师母大概不能来。那么要过来的计划还没有改变，但是那边的事情很难说，所以请我们继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希望他能够再给我们来给我们新的分享，给我们新的激励。那另外我们所支持的孙大成牧师呢，他在十月份呢要去台湾领布道会，所以呢大家也许有人拿到这些单张，请大家拿到单张回去呢记住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这是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感谢主，台湾的福音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偶像的背景太深，可是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至少在台湾的北部呢，现在基督徒的比例在提高，据说有超过6%了啊。那这是非常有能让我们感到激励的。但是南部、中部的这个偶像的背景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如果你有台湾有亲友的话，也真的希望你能在门口还有多拿几份寄回去给他们啊，希望为他们祷告，希望能去参加。那么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不一定相同，但是期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使用，忠心的执行神所指派的任务。那么至于啊，神像要这个每个儿女具体摆上什么呢，也是因人而异，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啊，耶稣会向我们彰显他的真实啊。那么我们的信仰不仅啊在这个被最破坏的世界里面呢能够给我们平安喜乐，也会在将来被耶稣更新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这也是那最大的爱中间的一部分啊。19世纪的美国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幽默小说家 Samuel Clemens， 他的本名大家不一定熟悉，但是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可以说是啊家喻户晓。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啊，你如果要去图书馆啊要找他的小说，不要跟他们讲说我要找马克吐温，他们找不到，你不要讲 Samuel Clemens 啊。那么家喻户晓呢，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都至少要读过他最有名的那个小说，就是汤姆历险记，那里面有很多讽刺当时的社会包括教会在内。然后5年之后呢，他又写过一本小说叫做乞丐王子啊，觉得很有意思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啊。那么这个灵感似乎是来自圣经中关于耶稣的国度和权柄的启示啊，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一个王子的身份，但是呢在敌人的国度里面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彰显，要等到他的国度真正建立以后才能彰显。故事的背景呢是根据16世纪中叶在英国那时候有个叫做 Tudor 啊 ，Tudor England 就是都铎王朝啊，都铎王朝。那当时的皇帝呢是 这个亨利八世，那他有一个幼子，很年纪很小的孩子，是爱德华四世。那爱德华四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登基了，很年轻啊，十几岁的时候就登基了。那么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呢，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当爱德华四世出生的时候，同一天在伦敦当然也有其他孩子出生，其中还有一个孩子呢是在一个贫民窟里出生的，叫做 Tom Candy。 那这个孩子呢的父亲呢是一个酒鬼，那么后来孩子长大就逼他去做乞丐。那这个爱德华呢就在当然在宫廷里面学习，将来要继承王位，因为这个国王的年纪很大，所以呢知道孩子可能很早就要继承王位，就一直让他好好学习。那孩子究竟是孩子，所以他虽然有相当的成熟度，但是他也有点好玩。那么有一天早晨呢，他发现呢在这个就是那个王宫外面的那个大门口啊，有一些这个警卫叫骂的声音。他就觉得很奇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个小乞丐汤姆呢到了这个门口去讨饭，结果呢这个卫士呢立刻呢就把他打了，然后呢要他赶快把他赶出去。他就走出去以后发现一个小乞丐被打了，他当然很生气，他就斥责了那个警卫，然后就叫那个乞丐进来。进来以后呢，然后就到他的屋子里面去，然后他们两个他们就看了乞丐身上的衣服呢，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啊，他在王宫里哪里见过乞丐的衣服，所以他就跟这个乞丐讲说，你这衣服也很有意思，我们两个换了穿一下看看。他们就把衣服换了穿了以后呢，就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呢，这王子跟乞丐都惊讶了，两个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真的是分不出来，两个人长得真一模一样，就是同一天生的啊。那结果呢，这个王子这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乞丐脸上有这么一个疤痕，说这怎么回事，有个伤，他说怎么回事，他是刚刚被警卫打的。于是他很气愤，他就立刻就冲下去去骂那个警卫，说你竟然敢打这个我的朋友。那问题是他身上穿着乞丐的衣服，所以呢那个警卫看到他了以后呢，刚刚已经被王子骂过了，很生气，立刻把他揪了出去，打他一巴掌就把他丢出去了，把门一关起来他就进不来了。那这个小乞丐在里面呢穿着王子的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他呢就跑到外面去，就偏偏这时候他的父亲又看到他了，说我找你找了半天，原来跑到这里来玩了，又把他打一顿啊。这时候打的是王子了，不是乞丐了啊。然后就把他要拎回去，拎回去在这路上他就一直挣扎，说我是王子，对吧？他说你发疯了，你是王子啊，回去再跟你算账。就竟然在路上的时候呢，碰到了什么？碰到了一个武士，一个剑客，看到说一个人打孩子，就立刻就去制止他。他说你少管闲事，我在打我的孩子。他说我不是他的孩子，你不要听他的。于是这个剑客就把他救下来，就带着他住的地方去，那就为他说你大概饿了，我为你烧点饭吃。他就说你先休息，然后烧完饭以后摆在桌上，然后尽管这个叫他说起来吃吧，他竟然毫不客气就在桌子那个守卫上坐下来。坐下来，然后呢这个剑客看了也就算了，因为跟小孩子计较啊，挺有风度，他就爷爷坐下来。他才坐下来，这个王子就说你好大的胆子，谁准你在王子面前坐下来。哦，结果这个剑客吓了一跳，说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王子啊啊。结果那他也觉得很好笑，就说这个孩子很有意思，他就跟这个孩子就像玩游戏一样，说那我要怎么办呢，你现在住在我这里，这是我的家，你不让我坐下来的话，那我怎么过日子啊。他说这很简单，我封你做这个伯爵，你是贵族以后呢，我再给你一个特权，你可以在我面前坐下来。哎，这剑客想说这个王子很有想象力，他就说好，我看你要怎么做。于是他说好，那我要怎么办呢？他很简单，你跪在我前面，你把你的剑交给我。他把剑给他，然后他拿到的剑就在他肩膀上啊。你们看电影就知道，那个典型的那个欧洲他们封爵士的时候就说，你今天救驾有功，所以我封你为某某爵士，然后呢以后呢你就可以在我面前随时救驾。那这个剑客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呢也就接受了，说好，我现在可不可以坐下吃饭。他当然可以，你随时都可以在我面前坐下来。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外面开始有人喊说国王驾崩了，国王驾崩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一回头一看，说这王子竟然在流，这个乞丐在流泪。他为什么？你流什么？你哭什么？他说你没听到吗？我父亲死了。这个剑客想说啊， 这不像是装出来的，他怎么会国王死了他马上就开始流泪呢？那然后呢，他就这王子就开始很慎重跟他讲说，我可以告诉你，明天晚上就是一定是为新皇的加冕典礼，现在呢那个被当作王子的乞丐会成为了国王，这就很可怕，因为他一定会成了某个大臣的傀儡。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很可能面对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大臣会要向法国开战，如果我们国家跟法国开战的话，必定是个灾难，会有一定有很多人会家破人亡啊！我们必须要救人，我们必须要免掉这个悲剧，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夺回这个王位，在加冕之前拿回王位。他说：“那我怎么帮助你？”他很简单，我知道王宫的密道，你要掩护我进去，然后呢，我到了加冕的地方，我自有办法。然后他就说：“我们明天事情很多，你赶快睡觉。”我也要睡觉，这王子就去睡觉，可是这个剑客可睡不着，他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他发现这个身上穿着乞丐的衣服的这个小孩的话是个不折不扣的乞丐，可是他的言谈话语举止动作都是道道地地的王子，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小孩子能够知道王宫的事情这么清楚，很多事情他想都没有想过也根本不知道的，他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帮助这个王子，他想的是真的话，这个国家会陷入极大的灾难，他是不是应该去救这个国家很多的人，如果是的话，他很可能没有命，最后他决定把自己摆上，即使如此愿意牺牲。第二天他们就真的走到密道进去了，然后当然在他掩护的过程里面，他这个王子跑了，他呢就开始继续跟那些卫士格斗的情况下，王子到了大殿，那时候正要加冕的时候，王子说，我才是真正的王子，你们不可以给他加冕。然后那个乞丐跪在那边是穿着王子衣服，乞丐很高兴，立刻跳起来说，我早就告诉你们我不是王子了，他才是王子啊！你们都说我是发疯了，其实他才是王子。这下子大家傻了，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办？一个大臣就说，我知道有一件事情，自从王子生病以后再也找不到玉玺了，玉玺到底在哪里？你们谁能说得出来谁就是真的？于是这个真王子说，我当然知道在哪里，结果他们按照他讲的地方找到，果然找到了。于是呢来了以后就说，吾王万岁，然后立刻就开始给他换衣服，重新开始加冕。加冕完了以后，真正的王子穿上了这个王子的衣服，坐在宝座上面，成了新的国王。然后呢他呢把这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乞丐呢封成他的侍卫长啊，要陪伴他。就在这个时候，卫士把那个被捆绑起来的那个剑客带到我们前面来，带到前面来以后呢，就把他压在地上，然后新国王说立刻给他松绑，他松绑以后抬头一看，他明白了，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站在坐在位置上的那个国王就是他见到的那个呢，而且现在是穿着国王的衣服。他很幽默的是，他一言不说的跑到了大殿的旁边，拿了一张椅子坐在那个到的王子的面前，新国王的面前摆了以后，一屁股就坐下来。所有的大臣觉得这不可思议，一涌而上要把他从椅子上揪下来的时候，这个王子说，这个新国王说，不可以，因为我已经给他的特权，他随时可以在我的面前坐下来。你们只看衣服，只看外表，只有他看我的人，相信我的地位，今天他配得这个荣耀。所以从这里的故事里面，我们真是可以看得到啊，每个人当时呢，是吧？大部分的人啊，在开始听到耶稣的时候呢，先有些好奇，但是很快就会失去兴趣，因为什么？觉得可笑、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看不到对自己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有意愿多了解的人，渐渐会觉得啊，似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开始半信半疑。即使啊。接受耶稣之后呢，也还是会免不了有些困惑。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只有把自己交给耶稣使用，学习他为救人而愿意降卑牺牲，才能真正经历他的真实和那最大的爱，就是和他一样被高升，分享他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还有启示，让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能够愿意学习你的榜样，把自己交给你的手中， 为了救人愿意牺牲，愿意能够降卑。谢谢你给我们的教导，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